新年好哈，一年的第一天刚好就是主日，好，非常完美的啊，一个这好久再轮一次的哈。那我们今天也是新的开始，第四期我们谈恩赐。恩赐是只有你活着的时候才需要的，不但需要，而且是拿来用的。好，那我先讲一下恩赐跟才能才干是不一样的。才干是生来就从我们的这个父母亲给我们的这个遗传基因，会带给我们一些他的基因组带我们一些不一样的才干，所以我们中国话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所以这个恩赐也是拿来用的。但是恩赐的母亲呢是圣灵，不是我们的父母亲，因为我们从这个圣灵人一生的，从血气生的，已经到了这个圣灵生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的圣灵呢，圣母的圣灵也是一样赐给我们，叫做恩赐。那么恩赐跟才干很类似，有时候你的恩赐跟你的才干也会重叠，也会说，哎，我很会艺术的方面，哎，来到信主的时候呢，神也在这个恩赐上面更给我一些属灵里面加上属灵的因素就对了，好。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观念，恩赐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的。下一堂我会讲这个恩赐，圣经讲的恩赐有分两类，好，那我现在讲的是大家都有的，每一个人都有的，好，那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信主之后呢，他重生被圣灵重生之后呢，他就有一个心很想什么，很想有一份心力来啊，不管是奉献也好哈，或者是很想去尽一份心力来做什么，啊，这个是很自然的，那不是被要求的哈，被要求的话就很难了哈，啊，像我的才干呢，我也可以说我想用我的才干又怎么样，对不对？我很会经营，可是我不想做公司又怎么样？你可以自己做主，但是这个圣灵给的这个恩赐呢，啊，当然你可以自己做主，好，是自主的，也是你个别的。但是呢，神是有期待的，我们到后来我们会讲到这几个重点哈。那么首先的话，你回去做一个功课，你拿到讲义呢，第一个是谈到很多很多经节，一共二十几个哈，二十三个经节，有没有都帮你打出来了哈。我回去做个功课，把那个互相彼此的这个句子呢，不用一大句哈，就是互相彼此相爱啦哈，互相扶持啦，哈，这个啊，互相或彼此，把它圈起来，用一个有色的笔，上次我给你们那个色笔哈，把它圈起来画起来哈，特别注意一下。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当你看到那么多经节，那个互相彼此怎么样，你就会看到基督的教会，神的期待，他要我们彼此。第一个有连结，第二个连结关系是和谐的。我们上次刚好讲完那个啊，这个辅导啊，主要就是劝人和睦和谐啊。那不但和谐呢，第三个是要彼此服侍的，彼此服侍。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神的教会的这个体系呢，有一个原则。有的要怎么样？要帮助，没有的有没有？有没有这种体系？哈，有哈呀。神不是给每一个人哈，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恩赐不都一样，所以他有的人很能够啊，有很多那种恩赐去经营。那么这个很能经营的这个呢，要顾虑到彼此，要顾虑到那个没有的，这个是神的用意，哈。彼此相爱的内涵太广了，切实的相爱，彼此服侍，甚至有时候讲彼此顺服，这一些呢都要成全信徒。这些除了神期待我们去有一个做工的果效以外，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这个班，一方面神看的是一个教会的大体，天国的一个大 picture， 大的那个图像。二方面，这两个是一样的，不是说一个重要一个不重要，是看着你，看着我，看着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 所以你会碰到一个你很难相处的人的个性，很难理解的，背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哎呀反正我离他远一点啊，你的恩赐就产生作用了。你的恩赐一来会把神要你用的去服侍对方，二来请你要不要把一跟二分成重要跟不重要哈，这个是我的，就像耶稣说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那个其次说还有一个是等同的，等同重要，这两个是有一个，如果没第二个那就表示说这个不是真实的，有第二个没有第一个也不是真实的，他要这样子才完整，像那个钱的两面一样哈。所以一来是让我们可以分享别人没有的，二来是造就我们的生命更圣洁，更像神的性情。神的性情是怎么样？他从来没有偏见。你可以从耶稣的行传，耶稣的这个走过的路径，一开始为什么惹法利赛人非常的不顺眼，总是跟那些罪人同桌吃饭，还让一个那种别人下贱的女人帮他帮他擦，帮他很亲近他的帮他擦脚，这些都是一般的人不会去做的。我们有很多偏见，我们有很多成见，可是神不是神要我们去做这些罪人，不是的，神就是神爱世人。所以一个基督徒得到圣灵的恩赐以后呢，要成全教会。所以圣经用这个我们的手指哈，我们的手指有大有小，有不同的功用哈，就但是都只有一根哈，右手一个，左手一个，然后右手的这个，左手的那一个，都是个别的。他说没有一个是不体面的，即使他你看起来很小，你也要去跟他一起连结，让他体面。这个是神的用意，然后就让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造就教会，让这个教会，哎呀，真是充满着神的爱，神的性情的那个光辉。那二方面呢，我们的生命就被洁净，我们的生命被造就。所以我上一次在一个主群里面，哪一组我忘记了哈，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快到这个妇女会，我们快到这个新年了哈，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今天。我说如果去年你想起来有很多让你不顺利的地方，很多让你觉得很不顺心啊，或者很不如意的地方，恭喜你，表示什么？神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工作。有时候我们会自己觉得太满意了，太舒服了，以至于怎么样，我们就以为这样子就可以见主了，不是的。所以呢，当神容许这些环境这些难处来的时候，我们要以一个什么，以一个一个怎么样的心呢，一个勇敢的心，一个不灰心的心来面对他，知道说神啊，你在我的生命中做工，我是过来人啊，我在这里应该我的年纪是我不晓得哈，可能那个于姐妹会比我大一点点，我忘记了哈，还是我比她大一样啊。所以呢跟着我的后面过来哈，只会让你更喜乐，更平安，只会让你更好啊。所以我们就今天这一期我们要上的是恩赐，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主的门徒都要有份的一种服侍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生命的表态也好，基本上基督徒的就是一个生命，生命的问题。好，那等于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服侍的，那我请你第一个部分，那翠芳第一个部分这个提到呢，关于彼此的这个关系呢，把它圈起来，然后你有一个印象说哇，有那么多神有期待我去成长的地方哈。那我们的主题经节，彼得讲的，老彼得说的哈，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等一下我们会分别解释这个恩赐跟管家哈。我们要彼此服侍，他有一个个人，照个人，你看个人都有哦，每个人都有哦哈。那不管你做什么，别人看不到的，别人看得到的，都会有你用上劲产生果效的地方，但是神看得到。 到时候我们是对神交代的，哈，好，所以第一个部分一个作业哈，请你把它圈起来哈，有一共23个经节，把它念过，然后把它圈起来，那个彼此互相圈起来哈。那我们来到了第二点哈，第二点，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第二点，第二点管家，谈管家，这个我们以前都讲过了哈，你的时间，神所给你的健康。神所给我们的，他量给什么样的杯给我们，这些我们都需要做一个好的管家，请坐，都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那么这里我提到三点，管家是有责任的。我们一般的话就是我如果去做哪一个工作，我就领薪水，好，类似这样。但是神给我们的，给我们这个，当我负的责任，谁给我们的这个股长更讲回报赏赐的话，不是钱，他可以用钱来赏赐我们，他可以用钱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去祝福别人，但是呢不会小到只有钱，不会穷到只有钱啊。有一句话嘛，有一本书叫做他什么都没有，穷到只剩下钱啊，这个就很可悲了啊，什么就很可悲。那么管家是有责任的，只要我们负了责任，就会有一个赏赐。同样的道理，好，我在工才干，那报酬这个是这个恩赐，然后我们负责任，我们付出了，圣经说不会徒劳，不会徒然的劳力。好，那么第二个管家是以后要对主人交代，在耶稣要离开世界以前，他讲了好几个管家的比喻啊，还甚至有一个不义的管家，你们有没有印象一个不义的管家？然后他还褒奖他，还夸奖他，他说今世之子啊，这个是只是为这个世界，因为他怎么样，他没有好好的没有好好的尽责任，好，之后呢，主人发现了，他就把他辞工。那他要离开他的工作以前呢，他就赶快去跟这些，他因为他以前是帮这个主人在收账的哈，他就去跟他说，我跟你讲哈，我给个人情，本来是欠100块就变成80就好了啊。那这些人就很感谢他啊，他就看他如果穷一点就给他。那以后呢，他为什么这样做？为了他以后如果他需要有地方住，有人奉养他的时候，他给人情嘛。啊，那你知道人的世上的那个关系就是来来往往啊。那为什么耶稣夸他？耶稣夸不是因为他偷工叫什么？偷鸡摸狗叫什么？就好像不按责任哈。
老板的，
就等于说不
假公济私。
这后来是假公济私，可是他的工作态度是什么？
哦，
校长就一个词吧。叫做什么？
徇私舞弊
哈，
偷鸡摸狗，
徇私，这个是后来。那为什么主人要辞工呢？
哦，
老师，
原则，
可能都有，但是最主要是他就是不负责任了，他就是没有，可能是啊代工，对，代工懈怠。没有尽责，里面有可能舞弊，也有假公济私，什么都有。到后来他就是假公济私了，好，就是这样子的，好，那不按原则，什么都有，好，那基本上就是等于是没有按照主人的意思，好。但是耶稣赞美这个不义的管家，赞美什么知道吗？他说今世之子，他只是为了这一辈子活的人都会这样预备他的未来。那我们这些光明之子有在想到未来吗？所以我们面对这个恩赐只有这一辈子，等一下我们看到恩赐有这一辈子可以用，它有实现的哈，限制的限。那么这一辈子可以用的这个呢，我们不想到以后我怎么对主交代，那我们就不是聪明的人了。啊，我们的眼光要放到今世之后。所以耶稣说把财宝积在天上，这个财宝不是只有钱，记得神讲的财宝，神讲的这个意义不是只有这个可以数的钱，现在也不用数了， 现在钱都数不了了，你根本都没有办法数了哈。以前的话，数钱好像都会笑啊。以前我爸爸跟我妈说，你一数钱就会笑，我还记得那句话哈。现在钱没得数了哈，现在只有你心里知道，对不对？啊，哎，看一下数字，哈呀，嗯。好，所以第二个，你需要对主交代。有一天你要对主交代，这个主人呢，不是我们想象中。还有另外一个管家的那个比喻，他提到什么？他提到就是啊，有三个人哈，我就不讲细节，我们都讲过了哈。那有一个最后一个是最少的，那么这个最少的呢，他心里面就是怠工了，就怠工了哈。主人说你拿去经营，回来时候交还给我。那他的想法是怎么样？我用最不用啊花时间花精力的，而且不会赔钱的方法来对待这个主人给我的，主人给我的，所以他把它买起来。到时候我没有利息也本金还你啊啊！为什么他有这种想法？他说你，我认为你是那个很严厉的主人，所以呢。你是那个不合理要求的主人。我们有没有这样对我们的神有这样的想法啊？这个神是很不讲理的啊，圣经里面好多我都不认同，很不讲理的啊。那是我已经信了，有没有？还是说这个事情对我的事情他没有处理的像我心里面想要的，我就认为神是不讲理的，神是不爱我的。这个管家就是这样，他误解了他的主人，他没有好好认识他的主人。一个管家会甘心情愿，在旧约里面叫做爱的奴隶啊，就是本来他已经服侍多少之后，他就可以自由了。他说我不要离开你，因为我很爱你，你也很爱我，主人把他当家人了。他说宁愿留下来当一个爱的奴隶，甘心情愿，不是为了报酬什么的，就是因为我已经被你接纳成家人。那么我们对我们的神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因为我爱你，因为你爱我，所以我那个忠心呢是出于甘心情愿的。一方面我发挥我的能力，我的恩赐；一方面呢，那里是讲到才干，那个地方这个那不是讲恩赐，是讲才干啊，这他的那个 talent 哈。好，那在这里呢，那个不忠心的管家就是对于他的只想说，哎呀，我怎么样不要让我，万一我赔了怎么办？啊，我嘴巴不要让我的主人啊，到时候啊罚我，就在想那个负面的。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吗？绝对不是。我常说他没有嫌弃我们，他没有偏爱任何一个人，他对我们的爱，那父亲的爱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很完整的父亲的爱。上次我在诗歌里面在带那个诗歌的时候，我特别感动，今年感动那个常啊永富。永在的父，永在的父。当你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对神每一个字每一个词，这是耶稣叫我们祷告称呼哈，都是很真实的。父亲就是父亲，而且就是那个很完美创造了世上的父亲的这个神啊，而且是永远跟我们在一起的。所以好几个管家的比喻呢，都让我们学习到我们该怎么样当一个忠心而且是甘心情愿尽力负责的管家。好，所以我提了两个哈，其实还有别的，那我们就这个管家的第二点，管家的第三点可以了吗？
没有。
好，管家的第三点，我们是按主人的期待，按着主人，或许我们有很强的能力，主人怎么讲，我怎么做。如果他没有叫我做的，我就不要太费心思，去怎么讲，就自主了，我们有一个，我们得救以前有一个非常强烈，一个很顽固的我，就是自主。我们很注重自主，一自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强调我的权益，我的。你从小孩子有没有？那是我的。我有一个 iPad 专门给我的孙子用，然后我不能一个人买一个，我就一个，就是小时候就轮轮下去，然后每一个都感觉好像在抢他的 iPad。老大觉得老二抢他，老三觉得老二抢他，然后老幺现在也觉得 啊，他老三觉得老幺抢他的，那现在老幺觉得那是我的 ，that's mine。啊，这是我们的人的常性，不是常性，而且一个固有很根深蒂固的啊。所以到了管家的时候，表示什么？我不是主人。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越权，我们也会越愤，但是呢，神不会把你辞工，记得。神不是要把你辞工，神是借着这个给你恩赐，一方面造福人，一方面呢要造就我们，他会让你练习。所以我说，当你不顺心踢到铁板了，碰到墙壁了，我这好意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时候，回过来想说，神啊，你要我学什么？神没有容许的事情，神的儿女要知道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那如果神任意让我们去的话，你说呢？那个法老有没有十个灾害？其实前面九个灾害都给他机会，神就任他心里刚硬，任他心里刚硬，好，这个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吗？所以啊，当神要管我们的时候，神把我们围了一个墙或者堵了一个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哎呀，比如说我生病了，神要我休息，那休息的这个当中，我一定有我的很好的一个在痊愈的当中呢，我有神要有他给我的美意啊，有时候做工，有时候休息，有时候有他有动有静，神都帮我们预备的好好，他是一个非常爱我们的主人啊，也是一个非常怎么讲百分之百不能让我们怠空的主人啊，所以自主性。这个一定会在这个服事里面会怎么样，会被磨啊，我们那个自主性有时候越能干的人越会被磨。妻子们有没有这种发现，在婚姻里面，因为神造妻子的时候是特别的，是用肋骨造的，而且还给他有帮助的那个能力，所以妻子很容易就怎么样，就会越过，就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头当不起，我来当啊，不是都是妻子的责任了。问题是，丈夫如果不当责的话，不扛责的话，妻子就怎么样，很容易就，哎，这个对我很容易啊，哦，就跑上去了。到后来就习惯了，然后这个妻子当老，哎，这个丈夫当老爷子也乐此不疲，啊，你去做吧，啊，我越来越不管。到后来这个妻子就，哎呀，好累啊，就埋怨了。这个丈夫就越来越不管事了。这个是一个顺序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都是日积月累下来，就会违反了神的他的律。所以在这个服事里面，在这个恩赐里面呢，神就是要用他的律，一方面造就我们，一方面让这个教会井井有序，而且一点都不缺乏。好，这是神的一种社会秩序，也是神的一种社会制度。啊，这样听得懂吗？社会不是只有国家这个社会哈，我们人在一起就是一个社会团体嘛哈。好。所以第四点，按主人的标准评估。所以你不能用你的标准来评估那个人。哎呀，你看我那么辛苦做这个啊，你都不做，不是你来管的啦。所以三四是一体的，你自主权不要自主到变成你是主人。所以当我们有低估说，哎，那个人怎么都不做呢，那个人怎么连这个都这样呢时候呢，那我们要小心了哈，因为主人不是我们。好，所以三四点是连在一起的，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但是我们的常性很容易，我也经历过，我现在是学乖了，年纪大了嘛，被打屁股打多了，学乖了，但是呢要时日被神训练，他越管你越表示他越爱你，他所爱的必管教。好，这个是管家的部分有没有问题，管家的部分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什么经历你可以分享的，有没有谁说，哎呀，我有这个经历，好，那能不能来印证一下我所讲的，就你会越来越老练，越来越享受，越来越平安，一面做一面有喜乐。昨天有谁跟我谈，前天有一个跟我谈，他说你是怎么样可以这样服侍，然后那么喜乐的哈，跟我谈。我说不是方法，就是你忠于主人嘛，就是你跟主人有约，然后你甘心情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中会有常常听到一个真理让我触动，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要委身我自己，我愿意，我愿意，从我愿意每一个愿意神都帮你
让你成真。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还没拿到的东西，东西还没拿到。拿个东西已经拿了，这个东西。
这回 OK， 好。讲到哪里了？我讲到哪里？
也不是在洗
的。哦，对，谢谢，不是在洗的。呀，啊，没有什么方法和秘诀，就是我忠于我的跟神之间的约定，啊，跟神的约定。跟神有约，你知道神立约是要约束谁？回想一下，神跟挪亚说，我跟你立这个约，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会记得我跟你立的约。人能不能守约？我认同，人很难守约。挪亚一立完那个彩虹的约，马上就出事了。人是没有能力的，神知道。那约是做什么？每次我看到圣经的新约旧约，我就非常的感动。如果不是这个约，因为神不能失约啊，什么都可以做，他不能失约，对不对？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这个约是什么？对我来讲，好，如果你们有意见的话，好，可以帮我分享，是在牵制住神的心。好几次神后悔，你知道吗？很伤心后悔。但是那个约呢，你去看那个挪亚那个约，那个彩虹的约，他说什么样？有点意思，好像我现在原来的那个圣经的话，我现在记不得哈，就意思是说，我会因为这个约。我神自己，然后呢，不会再毁灭所有的一切了。我们这个世代有比挪亚那个时候还好吗？没有。啊，你说为什么神都不管？为什么没有公义？你等着，他的完全的公义来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他的那个恼怒的杯溢满了。好，但是基本上是一个完全的爱，再给我们机会，再给我们机会。还有很多基督徒需要奉献。需要更新啊！我们太舒服了啊！但愿我为什么每一次去中国，我心里面就被造就，因为在那里的景况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从中国来，我们知道跟这里是不一样的。当然，深圳是我常讲说，深圳是几乎是中国的美国一样的。我第一次到深圳，几十年前了，我说哦，中国有这样的地方啊！那时候非常早期的时候呀，所以呢，神是。不舍得我们到时候怎么样随流而去的。好，所以神如果要管你要管我，感谢他欣然的接受。有时候很痛，有时候心里面很焦急，但说神啊，我只要你，就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关系到管家。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谈有没有补充一下好吗？有没有刚才我讲的要跟我就是印证说，红军弟兄，你能不能给我们发表一点你的啊服事的这个一点点就想到？
有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谈到服事，现在服事的人，是总体来讲呢还是不够。那这些为什么不够呢？这些人就是每个教导我们每个人都要服事，但事实上我们的服事非常的有限。
你等于说是教会的事情，对不对？你在谈的是事情，事物，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就是看到的有形的事物，哈，事工好了，讲事工，啊，讲事工好了。事物的话就更下一层了，在事工下面就会有实物，实际的一些事情要做的哈。好，啊。当我们上完这一课的这一期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发现我们到底是有，等一下我们有个测验出来的吗？
出来了，出来，
怪不得他好辛苦。啊，等一下要走哪一份测验？好，我需要让你们有一点等一下再发哈。首先你要知道到底你有什么样的恩赐，好，然后第二个方面呢，你有一种热心，想在这个神的家里面，就像我们家，每个人都有家。家里面请问你们孩子分工做事情的举手，
有一点点。
OK， 有。
有一点。
有一点。好。有没有人说，哎呀，你帮我洗碗，我给你五块钱的？有。
也有。
你外甥就有。家长自己没有人付他钱，没事孩子做一点事就，我给你多少报酬，好像是什么？对，就好像是在收买他，或者是在啊，对，就变成雇工了，他变成雇工了，你知道吗？好，我不是说你不能给孩子钱，你有时候可以，当他需要一个奖励，钱是对他最比较实际的，那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一个家怎么样训练到大家可以主动，第一个认为这是我的家，这是我家的事情。我家的事情，这是在讲到事情了哈呀。然后再来，我可以做什么？我想，这个话就影射到一个家庭的里面的结构，还有一个家庭里面的互动啊。如果要回应这个问题的话哈，等提到事物哦，哈，这是两方面的。第一个，这些有恩赐的人，我们都有恩赐，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做什么吗？他们有知道，有被引导说，哎，我们这个需要做。当然我们有时候会在台上公布，可是这个台上公布，你知道中国人有时候会觉得怎么样？哎呦，自我推荐，不好意思吧，会不会这样？有时候好像有时候好像觉得有一种礼貌上的客气，礼貌哈，记得我跟你们讲了哈，礼貌、真理，然后道德，第三个才是你的层面。你的层面是什么？应该要这样子啊，好，不要人家拿东西来就马上拿去吃，要稍微等一下，那个叫你明明很想吃，你也知道他是要给你吃的，你现在不能吃，因为这是礼貌的问题。所以有时候、啊、早安。中国人的这个对于这个主动性，还有会不会啊，觉得好像我在告诉对方说我会做什么，啊，这个这些东西呢，可能都需要去被引导，或者被教导，或者被启发。我基本上会这样讲哈，红军弟兄，他是我们的主席辈的哈，好。那我要这样说，教会本身的，我讲上层不是阶级哦，就是上面的管理的那个啊，要再加强，要再加强啊，就像一个家里面一样，我要你做什么，按着你的能力，他不知道他可以做什么，甚至连这个恩赐他也不晓得自己有什么恩赐，他知道有才干，可是不晓得有什么恩赐，恩赐是跟属灵有关系的，所以呢。他顶多就是陪一下，恩赐本身要去服侍哈，是要有，最好是要有陪同帮助他成长的，我们是需要被陪伴，我们需要被拉拔，我们需要被训练的，所以训练这个部分呢，我想是我们的弱点。你们有没有那种情况，哎呀，不要勉强人家，他也不主动啊，我要去勉强他，有没有这种情况？会不会
你说做事被勉强吗？
一个面是被勉强，一个是勉强人，都不喜欢。
也不愿意被勉强。
对呀，这个是我们，特别是中国人。好，那我呢？因为我的恩赐是在管理、训练，然后我有那个叫什么查验，我会看到说，哎，这个人适合做什么，然后我就很习这个才，我就巴不得赶快把他训练成可以去做那个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们认识我的人都感觉到，有没有？我不会去让你好像都依赖着我做什么，但是呢，我会希望你能够独立，因为我们需要很多人服侍。刚才那个陈弟兄讲的对，我们需要很多人服侍，那为什么我们的服侍人总是不够？哈，我觉得这个是里面的一个运作，还有我们的心。如果说我真的是有那个心哈，我的认知是认为说，哎呀，神给我恩赐要给我用的。那我怎么都没有事做呢，我就来跟主席说，哎，有没有事让我做啊，我好想服侍哦，这也是一个心态啊， 可是我们却刚才对不起，你叫什么？忘记了。英文名。哎
，Vincent。
Vincent，OK，好。他说，也不喜欢被勉强，也不想去勉强人。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是安在神的身上，我为神的缘故，看到这个人可以往这个方向的时候，那怎么样？我即使让他有压力，但是我不能做主哦，我不能做主，我不能说，哎呀，你要听我的。我跟你讲，我不是主，我不是老板，但是呢，我很希望扶持你。这个教会里面是一个承传哈、啊，我不知道你们叫传承还是承传，中国台湾叫传承，你们要叫承传哈、啊。传承。啊，承传。
传承。
传承。传承。好 ，OK， 好，我们叫承传，你叫传承，我记得是相反的。好，即使隔一个台湾海峡而已。好。那个台湾教会里面那个传承很重要，上一代下一代这一批下一批很重要，但是他不一定要 copy， 不一定要复制前面那个的，他后面有后面更多的那个发展，因为他要应和这个整个的一个动态哈、啊，真理不变，可是方法这个整个是在改变的，所以呢这个承传的部分我们需要加强，不是只有说我们现在需要人做什么啊，比如说我们需要人做会计啊，现在呢我就看到上阵子我跟牧师还在谈，我们是退休的牧师哈、啊、牧师国德先生跟我在谈说，哎呀怎么都是王庆自己在数钱呢、啊、哈、啊、那我们就说难道没有一个人吗，好、啊、诶不久又出来一个人了、啊、我们的如许哈、啊、他还没有回来啊，我们这一班的哈、啊、就出来了哈、啊、那他的个性是怎么样，很主动的。有的人个性是这样子，我们需要一个班长谁当，哎，大家都这样，可是我看你们都不是，你们即使想举也举一半而已，然后等别人当的时候怎么样，意见就多了，这是不是我们的特性？好，所以基本上目前因为我们有责任的哈，我们跟他是同船的哈，同一条船的哈，这个是好，我看到了。好，那其实对于训练哈，我有这个恩赐，我知道圣灵给我这个恩赐，所以呢我会很在意，看到谁给我就觉得很希望可以那个宝要挖出来，然后把它弄亮了，然后就可以去哈、啊、放在神的面前，然后让别人得福，他也得到益处哈 啊这是一个，还有跟我们的民族性啊，社会民族性有关系哈、啊、那也有一种人，耶稣讲了，两个兄弟跟老大说你去做什么，这个父亲跟那老大说，那老大好了都不动，老二呢叫他做了不要，到后来谁去做，你猜，老二去做，我有没有讲错，老二有没有讲错，对哈、啊、嗯，老二去做，老大说好了没去做，老二呢这个跟什么，跟生性有关系，所以身为这个爸爸可能要去跟老大说、哎、你答应了哦、啊、什么时候做啊，有时候他需要被这样盯，你说我干嘛那么辛苦要去盯他啊，这又不是我家的，这是教会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就需要这样为父为母的心，是不是，当妈妈的也就是要去看着啊，陪着他洗不干净也陪着他，跟他一起建立那个关系啊，所以这个是跟我们的民族性可能很大很大的关系啊。那个社交关系，那个人跟人的关系的这个连结啊，这个都有了啊。但是神是看我们有的，不是看我们没有的。我讲这些呢，可能是我们的弱点，但是记得神是看我们有的，不是我们没有的。这个不是说我错了，不是这样哈、啊。那么从有的上面呢，他要把我没有的加添给我。记得这圣经的话哈，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在哪一章哪一节，但是。他要把我们没有的要加添给我们，好 ，OK， 好，那你有没有你的心得？就说你过去服事的心得比较啊，你自己的得着好不好？这样可能比较实际。
我觉得自己愿意去做，这会比较好。
哈哈。
并且还能，你如果是被叫去服事哈，确实有要来吧，维持这样一个。这一部分还是挺好的。
OK， 我从辅导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哈，这个是看起来是这样，可是呢，这个当中，首先我们要请一个人服侍的时候，我们一定会 告诉他要做什么啦，或者是期待他怎么样了哈，然后你会发现他是有点被动啦，或者是他也答应了，都没关系哈。但是呢，我们这基本上服侍哈是要生命的一个动力啦，哈。如果没有一个生命的动力，你光是叫他做事情是冷冰冰的。那么什么叫生命的动力呢？这个请他服侍的人要去帮他烧柴，或把你自己的热心点燃给他，带着他做，陪着他做，这个就是一个那个训练传承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我知道，我了解哈，我们不是很啊，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要到一个地步，你就会发现我甘心做了，就像我们的儿女一样哈。刚开始呢，你要跟有没有跟我谢谢啊？有没有感恩啊？一直训练训到一个地步呢，到有一天说：“妈妈，我好爱你哦，谢谢你过去怎么样？”哎呀，你就觉得怎么一句话你就已经哈，都说忘记所有的跟他之间的这些瓜葛啊什么的哈。所以那个爱了哈，培训要去训练的要有爱，还有耐心。好，生命不是只有让他做事情，要帮助他的生命浇灌他可以成长。这个是我认为是最理想的，一个家庭里面也是一样，他做的不尽好，他做的也不一定甘心，就像刚才我讲那个老大一样嘛，好，随便跟你答应说好，但是他不想做，那怎么办？指责他，处罚他，或者就算了，你就这样子，好，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生性啊，生出来的特性，有是主动，有是被动，有的是外向，有的是内向。以后我机会我们在这课里面可能需要也是要提一下，因为我们 mix together 我们的个性、生性、个性，还有这个恩赐的不一样，都会互相运作，再加一个罪性，就是以前罪的一个痕迹在那里，都会不一样。好，不管怎么样，神知道怎么样做他的工，把我们做成精品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恩赐的部分把它讲完。好，今天就这一课，那前面是给你们做作业的哈。这样好不好？洪俊，我请问你，你在服侍的那么长的时间，你觉得你有没有得到益处？你不用讲基本标准答案，你有没有得到益处？ That's right， 这样就够了。神不是要你交你的成绩单，哎呀，你受施洗多少人，或者是不是这样？神要怎么样？看我们有没有成长，他好高兴哦。你看到一个本来有智障的孩子，本来都不会。不会数的，现在会数，一、二、三，哇，父母亲好高兴哦，对不对？好，神不会嫌弃我们，好，所以当我们说我有成长了，神就喜悦了。是神叫一切怎么样？我们浇灌，我们栽种，我们撒种，可是神是那个成长的、生长的动力，原动力在神那里。好，所以我们不要负责太多，不要担太多。好，最后恩赐，这几个概念很重要哈。刚才提到这些的话，我想对于要呼吁人来服侍，加入服侍的团队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很正确的真理的概念。今天我们的课就在给你概念，真理的概念原则哈。那接下来就等于说你是为神做的哈，你要甘心做。然后你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意向，说我做这些以后，我有一个标杆在那里，我要得到奖赏的，我要得到冠冕的。好，恩赐是圣灵所赐，我都有给你经节了，好，我就不用再念了。好，随己意，地上的父母亲圣没有才干，圣灵重生我们，给我们恩赐，然后呢，随己意，5000的不要骄傲说，哎，你看我比你多3000。2000的也不要觉得说为什么我只有2000，1000的呢其实它更舒服啊，我不用那么拼啊，1000而已啊，都是主人给的啊。好，然后呢不一样，我给你们7种恩赐的测验哈。那对不起哈，那个都是繁体字，因为我没有办法哈，都是繁体字哈，所以如果你看不太懂的话哈，就稍微猜一下，还是问一下，还是你告诉我陪你做好了，好，因为我知道我要从繁体念到简体都不容易，你要从简体念到繁体也不容易哈。好，那圣灵所赐第二个的话都不一样，不都一样，不是都不一样， 有人是一样的啊，不都一样啊。好，那么第三个是为了造就教会，这是一个大方向，这是神的一个大体的啊，一个设计，有实现性，就这一辈子而已，就在你这个时候你信主了，从那里开始成长，然后到这个到你生命在这个世上结束了，然后你跟神享受永远的这个永生的时候，之后就没有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恩赐是要止息的，只有爱不止息。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讲恩赐的时候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是在讲这个重点。爱，记得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这个门徒班的，从来没有离开这个表哈，这个蓝图哈，爱。爱是最高点，做什么很辛苦，牺牲什么或怎么样，只要有爱就是了啊。然后信靠、顺服，这里要重生，这个是基础点。然后信靠、顺服、信靠、顺服，指向这个爱的一个最高点啊。这是我们一开始生命的蓝图，基督的门徒的生命的蓝图。所以现在呢？唯一不止息的就是爱，啊，然后这个当中呢，他天里提到说，孩子的时候讲话像孩子，行为像孩子，可是怎么样，在成熟，在成长，在成长，啊，这个成长是在被爱的浇灌的成长，好像养分。一方面呢，我们爱也可以分享出去，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很美的，很美的。但是有时候会有痛，有时候会有焦虑，都有，但是。都会走得过去，而且会越来怎么样，越往上面，艺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明。2023年我们都不晓得会怎么样，迎接新的一年，过去的三年的经验，应该是三年哈，三年的经验，我们都会不会太大意说，哎呀，什么什么事事顺心，心想事成，哈哈，我们很喜欢用这个话来跟人家讲说贺年哈。如果心想神的事就会成，所以我们靠着神，紧抓着神的应许来面对这2023年，是个挑战，对我们个人对整体都是个挑战，这是个挑战呢，我们可以越过，然后最后领我们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